来啊，同胞们，让我们靠着神的能力前进迦南地。
进入约书亚记，看耶和华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征战迦南，汲取其中的教训，操练信心的功课。欢迎参加约书亚记研读。上一回我们查考了第七、第八章，透过以色列人在爱城的失败与成功，就清楚地看见神对付罪恶，神是非常恨恶罪恶的。人犯了罪，如果不对付清楚啊，就会引致神的愤怒和审判，带来个人甚至是全体的灭亡。而当人愿意悔改的时候呢，就能够再次的拥有神的同在和保守。希望以色列人的经历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啊，弟兄姊妹，叫我们更加的警醒，遵守神的命令，远离罪恶，我们也才能够有得胜的生活。那么攻取爱城之后，以色列人已经在迦南的中部地区站稳了脚跟，有了中部作为依据，以色列人就可以向迦南地的南北进军了。约书亚记九章一到二节就记载，从约旦河到大海，从迦南地到利巴嫩北界的诸王，就听闻了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神迹奇事，还有绕城攻耶利哥城、攻取爱城这些事情，都吓得魂飞魄散。但也许是以色列人曾经在爱城尝过这个败仗，所以呢，迦南各族各城大大小小的王就动了一个念头，那就是呢，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。其实呢，这两节呢是以后南北战争的一个引言，就说出了以色列人的进攻啊，已经引起了迦南地各族的惊慌了。那么接着呢，九章三到二十七节就描述基遍人恐怕以色列人呢灭绝他们，于是就设下诡计，冒充长途跋涉由远地而来的使者，欺哄以色列人和他们立约。结果呢，他们虽然逃过厄运，但却遭受咒诅，世世代代要成为以色列人的奴隶。基遍呢，这个地名呢有山城的意思，是迦南的都城之一啊，住的是西魏人，那是属于当灭的一个民族。我们可以参考呢第九章的第二节，还有第九章的十一到十九节，以及生命记的七章一节。而约书亚记十章二节更说啊，基遍这个城比爱城更大，并且城里头的人都是勇士。那这个城呢是位于爱城西南方，在耶路撒冷的西北大约十二公里处，城里头呢有很好的水源。这个城和它在西边大约八公里的基非拉，以及在耶路撒冷西边十四公里远的基列耶林呢是结盟的。那么接着呢，九章四到六节就说到基遍人设诡计，冒充从远方而来的使者，请求呢跟以色列人立约。如果成功立约，不但可以使他们不受以色列人的攻击，遭受灭亡的结局，也可以使他们呢因着和以色列人结盟就受到保护，就不怕其余的迦南人来攻伐他们了。那么究竟他们的诡计有没有成功呢？九章七节就记载，以色列人谨慎地查问基遍使者来自何处。经文中的这个西魏人可能是住在迦南地的何利人，与米索波大米北部的何利安人有关啊。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呢十一章的十九节，还有创世纪的十章十七节，出埃及记的二十三章二十三节，以及士师记的三章三节。而他们又是怎么和以色列人说的呢？这个九章八节就说啊，基遍使者对约书亚自称，我们是你们的仆人。那 这是当时国际外交的用语，表示出呢一国对另外一国的臣服。即便人宁可选择归顺以色列人来避免必死的结局啊。而九章九到十节就提到了，即便人告诉约书亚，他们早已听闻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情，也听过以色列人如何在约旦河东打败两个亚摩利王的事。那这些呢，都是迦南地的居民耳熟能详的事迹。这个基遍使者故意不提最近耶利哥城和爱城战争的事，他们就是要特意啊，让以色列人以为他们是从远方来的，所以呢，不熟悉也不知道最近发生的事情。那么究竟以色列人有没有上当啊？九章十四节就记载，以色列人接受了基遍使者的说法，没有求问耶和华就与使者立约，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。因为以色列人的元帅就是神，他们当服从神的命令和指挥，而不是私自的做决策。那我们可能会问，为什么以色列人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呢？经文说得很清楚，那就是以色列人受了使者一些食物，可能是一些贡品，那么在利益的诱惑之下，以色列人没有慎思明辨，没有寻求神的心意，以致就立下不应该立的盟誓。那这也给我们提醒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凡事要求问神的旨意，并且要按着神所赐的智慧慎思明辨，我们不要随便的接受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，随便的不小心的不留意的上了撒旦的当啊。那么紧接着九章十五节就说到约书亚以及以色列人和使者立约，这是指以色列各支派首领都发誓立约，以神的名起誓，让基遍居民存活。那既然是以神的名起誓，就不能够后悔啦。那么接着呢，九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就记载，以色列人发现上当了，受骗了。因为呢，他们起行三天就来到了基遍城，但太晚了，因为以色列人与基遍人立约，所以不能够攻取基遍城。而以色列众民就向首领发怨言，这是因为神早先曾经命令他们要灭绝迦南人，但是现在呢，却要存留基遍人。以色列人呢，可能是惧怕，因为没有彻底的遵行神的命令而受神的惩罚，但更可能的是因为他们不能够收取基遍人的城镇和产业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发怨言。以色列人发怨言后悔都没有用。九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就描写，以色列既然指着神的名与基遍人立约，那么就永远不能毁约。但我们可能会问，这个基遍人耍诈在先，已经背弃立约互信的基础，那么以色列人不守约也无可厚非啊。的确，从表面看来呢，以色列人纵使毁约也可以振振有词，因为基遍人存心欺骗嘛，而且他们也正是神要灭绝的民族之一啊。但不要忘了，以色列人已经指着神起了誓，而按神的启示起誓立约是严肃的事情，人如果说谎起誓就是犯罪。指着耶和华起誓是表明神是这个誓言的见证者，那么神会审判惩罚违背誓言的人。因此呢，以色列人事后如果违反誓言击杀基遍人，那么就会受到神的惩罚。 这件事情呢，我们也可以从撒母耳记下21章1到14节的记载得到印证。那说呢，扫罗王违反了约书亚和基遍人的立约，杀了他们中间的人，结果呢，以色列国遭遇3年的饥荒，尝到了神的惩�罚，直到扫罗的7个子孙被交与基遍人受处决之后，这一次的灾祸才告平息。可见呢，向神起誓是不能随意违背的。以色列人不能背约，那么以欺骗而获得存活机会的基遍人又如何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是公义的，他自有公义的审判。9章22到27节就记载，基遍人因为欺骗以色列人，所以受到咒诅，那就是世世代代永远做以色列人的奴仆。劈柴挑水，那劈柴挑水的人是一般家仆的称呼，有服劳役的意思。约书亚呢也责备基遍人，说到他们是被咒诅的。那这也印证了创世纪9章25到26节所记载挪亚预言迦南要做弟弟闪的仆人而言的。基遍人要在以色列人当中服劳役，担任的主要工作呢是在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。因为呢，在会幕以及后来在圣殿的敬拜需要用到大量的木材和水，这是为了献祭和冲洗洁净的缘故，因此呢就需要大量的劳工。从此以后呢，基遍人就轮流做这一些的工作。那么9章27节就提到，基遍人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服劳役。当时呢，约书亚将会幕还有祭坛呢迁移到示罗，直到撒母耳的日子。而从扫罗时代开始，这个会幕圣所呢就一直在基遍，直到所罗门王建殿为止。而在犹太人被掳归回之时，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回国的行列当中呢，有尼提林人，也就是殿役，可能就是基遍人的后裔。我们可以参考呢这个以斯拉记2章43节。而在迦南地各族当中啊，只有耶利哥城的拉合全家以及基遍人是没有被灭绝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从以色列人与基遍人立约的事件当中，您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？以色列人没有求问神，以致上当受骗，违背了神的命令。我们要想想是什么事情拦阻他们寻求神呢？那么今天又是什么样的事情会拦阻我们寻求神的旨意，顺服神的命令呢？他们寻求神呢？那么今天又是什么样的事情会拦阻我们